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王海伦和阳光主持的《饭桌派》上的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好。
嗯，
今天啊，我们要讲一个其实很严肃也很庄重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我们要介绍一档追思礼拜或者也叫追悼会的一个节目。
其实我们在我们深度饭桌派里，这并不是第一次我们去介绍一个葬礼，
对，
我们介绍过女王的葬礼，介绍过女王的丈夫亲王的葬礼，
是，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葬礼或者说这个追思会，
嗯，
我们非常的慎重，
嗯，
我们等了又等，我们推了两个礼拜，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的去为这个事件发声，
嗯，
或者为那个追思礼拜发声呢？
嗯，
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情绪里面，
对对，
我们处在一个震惊，处在一个悲伤，
嗯，
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声音在说，
嗯，
在说这件事，我们就想等一等，一方面我们是想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均衡更反映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嗯，
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想在众多的声音之中嘈杂之中要去急着表达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嗯
嗯，
其实到现在我们也还不是要急着表达我们的看法，
嗯，
因为今天我们是想给大家介绍查理·科克的追思会，也是他的葬礼。
对，
那关于查理·科克这个人，关于查理·科克他遇害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在下一期邀请嘉宾，我们一起来谈关于查理·科克的，对他本人呢，还有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对，
所以今天我和阳光做的是对查理·科克在亚利桑那州所举行的追悼会的一个介绍。
是的，查理·科克呢，他是在2025年的9月10日，在美国犹他州的犹他谷大学演讲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个杀手射杀的，
嗯，
这件事呢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嗯，
我也注意到处在海外的华人呢，
嗯，
可能是避免不了这样的信息的，
嗯，
基督徒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是基督徒的，你打开电视啊，
对，
你打开社交媒体啊，
嗯，
你上 X 啊，你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在 YouTube 很多地方都是在纪念查理·科克，
嗯，
也在讨论这件事，
嗯，
处在中国的朋友们呢可能就没有得到这么多的信息，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官媒也没有特别着重的来报道这件事，
嗯，
当然他提到了这件事，他是从政治的角度报道的，他说是特朗普的政治盟友，
政治盟友，对
对，
嗯，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这件事，我们先分享这个葬礼，后面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节目，对他的观点，
嗯，
对给他的定义，
嗯，
包括他自己为福音事业做出的贡献，
嗯，
他的价值，我们会从各个方面去讨论的。
对对。
那我们今天只是聚焦在他葬礼本身。
嗯嗯，对。关于说到葬礼，其实我更愿意说这是查理·科克的追思会，
嗯，
因为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
对，
我们可以叫他查理弟兄，
嗯，
那当然葬礼这个词是这个世界给的嘛，
嗯，
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在介绍查理·科克的追思会。
其实在这个追思会上很多的嘉宾，
嗯，
包括很多他的亲朋好友都把这当成一个庆典，
嗯
啊，
很多人还不理解这样子。
对，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怎么可能把一个人的葬礼当成一个庆典呢？
对，
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葬礼，一定是哀乐低回。
嗯，
逝者的亲属和他的孩子充满悲痛。
嗯，
然后大家都去安慰他们，这是我们一般对葬礼的一个普遍的理解。
嗯，
当然中西文化有别。
嗯，
因为我在欧美国家也参加过很多次的葬礼。尤其是基督徒的葬礼，
嗯，
那个葬礼上不仅仅是悲伤，更多的有希望，啊，包括有祝福，
嗯，
有回忆，
嗯，
我们俩在构思这一系列的节目的时候，也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比如说要不要先说他的观点啊，
嗯，
要不要先介绍这个人呢？后来我们先决定先介绍这个葬礼，因为在介绍这个葬礼的时候是难免介绍这个人的。
对，
其实我说白了，海伦，你可能不觉得，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在各个媒体上相对来说我们看的东西也比较多，
嗯，
可能我们对他的定位是比较清楚的，
嗯，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对查理·克克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不一定非常的清楚。
嗯，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他去世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在我们教会的敬拜活动中，
嗯，
牧师就提出来为查理·克克的家人祷告，包括他也在他的讲道之前呢颂赞了这一位弟兄，
嗯，
啊，说他是一个传教士，说他是殉道的，
嗯，
说他是殉道的。哎，那么这个敬拜活动之后，我们教会的好几个会众来问我，他们要确定首先他是不是个基督徒，第二个他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基督徒吗？对，所以说我们的信徒啊，他如果不全面的理解这个人，他如果不正面的了解这个人，如果我们不去正面的介绍这个人，很多人对他的这个理解啊是有很多的偏见的。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我们会去把人们对查理·克克的偏见专门拿出来说。那我们今天先在介绍他的追悼会之前，我觉得有必要非常清晰的来定义这个人，他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他是福音的传播者，捍卫者，
对，
他是我们的弟兄，
是的，
他在人生的结局是殉道，
对，这个是我和阳光一致认为的，也一致同意的，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不会过多的对查理·克克弟兄呢进行评论，
对，
我们呢是更多的着重在介绍他的追思会。
对，
那他的追思会的时间呢是在2025年9月21日，
嗯，
在亚利桑那州的格伦戴尔体育场。那现场的会场内和会场外呢，超过10万人聚集。
对，
它的规格堪比国葬。
对，
这也是他的这个追思会非常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平民的追思会。虽然他很年轻啊，他也是一个青年的意见领袖。
对，
但他毕竟他不是政界人物。
对，
他自己创办了一个叫做美国转折点这样的一个这个非盈利机构。
嗯
啊，
嗯嗯，
但是当查理·克克遇害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美国举国上下，
嗯，
甚至远在欧洲的英国，
嗯，
远在个亚洲的韩国，
嗯，
都为之震动啊，都为他举行了一些游行啊和纪念会。
嗯，
那在美国9月21号这一天举行的他的追思会呢，就是一个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隆重的一个平民的追悼会。
嗯，
为什么说最隆重呢？当然隆重有几个点哦。第一个是隆重可以用这个出席嘉宾的规格来表达，
嗯，
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副总统这个万斯，
对，
率领着几乎全部内阁成员出席。
嗯
嗯，
嗯，那么就是在这个追思会上致辞的，
嗯，
政要哈，
嗯，
除了美国的正副总统之外，包括卫生部长小肯尼迪，
嗯，
包括国务卿卢比奥，
嗯
啊，
还有那个福克斯前评论员塔克卡森。
对，你看我们还是带着我们原来的传统文化哈，我们一介绍嘉宾就是从官最大的开始介绍啊。我们等一下会这样给大家介绍，我们大概要介绍一下这个追思会的过程和这个追思会的内容。
嗯，
我们认为追思会上的分享非常的宝贵。
对，
我们也节选了部分来宾的在这个追思会上的发言。
嗯，
但是我们就不按这个官职大小来说了。
嗯，
那个川普的包括万斯的发言网上到处都是，你们可以去找，
嗯，
我们会把一些其他嘉宾，
嗯，
一些他的同伴呢，
嗯，
他的牧师啊，
嗯，
包括他的一些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分享，
嗯，
更多的分享给大家，
嗯，
哈，让大家知道查理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朋友都是怎样看他的，
嗯，对对。那在分享之前呢，我还是想说这场追思会呢大概持续有9个小时，就是福克斯电台是直
播，
对，我看9个多小时，
嗯，
那不可否认就我自己看下来个人的感受哈，
嗯，
我想分享个人感受，真的是我看见了圣灵在其中做工，我非常的感触的，就有一句话，就是我生在了一个何等有福的年代。这个有福是指我的眼睛有福了，我看见了耶稣的名在一个6-7万人的会场里面被大大的高举，被大大的宣扬，几乎每一位致辞者，每一位这个参与者，包括歌手，他们所有的发言里面，还有赞美里面， 里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都是在表达信仰的。那当然我也想说，我毕竟对美国政坛人物不是特别了解，我也不太清楚他们的信仰状况，但是我在看这场追思会的时候，我看见了每一个人，从川普总统到他的幕僚，到查理·科克的老师，还有到他的这个同事们，所宣讲的都是荣耀归给主，都是耶稣基督是主啊，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是何等有福，亲眼看见和见证了这样的一场，虽然是一个追思会，虽然确实是一个非常遗憾和可惜的，我们的查理弟兄离开了我们，在他31岁的年轻力壮的年纪当中，但是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会中被高举了。
是的，我们更愿意把他的这个追思礼拜，或者说这个庆典，看作是一次复兴的聚会。
对，
那么整个的基督徒在参加这个会的过程中得到的很多的一个感受，直观的感受就是复兴，就是基督信仰的复兴。
是，
我们知道在美国聚会是很多的，一个演唱会，一个明星很容易让几万人都聚集在一起高呼，但是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人们没有去呼喊那位真正被高举的耶稣基督的名字
了。是的，那我们就进到介绍流程。那这场九个小时的追思会呢，当然是从清晨6点多就开始了。
对，因为他入场有安检，
非常严格的安检，对，像机场安检一样。
对，
所以他6点过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进人了，那这个摄像头就一直开始开着。
对，
我们看到了很多人，从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地的，但是确实是大家井然有序的陆续的就开始进场。我现在有一个感受哈，就那个会场真的什么叫座无虚席，我真的是看到座无虚席，就是几乎全满了，但是在这个会场的主席台的后面侧后面两个区域的位置是空的，确实是空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挡了的，
就是在舞台的背后，
几乎是舞台的背后了，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像个足球场一样，因为它后方搭了一个舞台，所以说在这个舞台的左右的侧后方是看不到，所以那个地方是空的位置。我为什么说这个，是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图片，就是有一些极端的人士说查理·科克的葬礼没有那么多人参加，说是作假，然后他就铺了一张图片，那个图片就是没人。我后面我就仔细观察
了，其实那个区域被清出来是有原因的，一个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冲着舞台的背面，
对，
那么我们看到舞台的正面啊，它是冲着大众的，但是舞台的正面是有一个非常高而且比较宽的一个，我相信那是防弹玻璃围成
的
一个保护墙的。
对的，
那么背面它不可能再有这个墙了，如果背面再有这个墙的话，那就等于人是钻在一个屋子里的，背面是敞开的，那么如果背面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坐在那里的话，那么对于演讲者的安全的保护难度就增加了非常多。在当天我们也知道川普的内阁几乎是倾巢而出的，
对的，
他们
太危险了，
对，他们要去参加的就是一个被刺杀的人物的葬礼，如果在这个典礼上再出现安全漏洞的话，
是，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后面这块空出来是很正常的，
对，就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澄清和解释。对的，好，那开场以后呢，有一些音乐人就带领音乐敬拜，这些音乐人呢几乎都是基督徒。
是的，他们唱的呢都是跟基督教有关的歌曲，
敬拜歌曲，
敬拜歌曲。我这里插一句啊，我看到一些电视台的报道，他报道的更深入一些哈，他对于从外州坐着飞机专门来参加这个追思会的很多人进行了跟踪报道，甚至我看到一个镜头，就是大家在一个飞机上，他们整个飞机的人都在唱奇异恩典这首歌，对，所以奇异恩典这首歌几乎是这个葬礼的主旋律。
对，
就和一粒麦子那个经文是很多人都引用在他的葬礼上一样，这个是这次 Charlie Kirk 的这个追思会的两个符号。
对，为什么我们说有敬拜音乐呢？因为他的敬拜音乐 非常的长、
嗯、
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全是敬拜音乐。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看能不能节选一些音乐放在节目中、
嗯、
或者是节目的首尾啊、
嗯、
让大家也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嗯、
但是哈，真的气氛是因为不仅仅是听觉带来的、
嗯、
它包括视觉，包括你当时的
感
受感
动、嗯、
可能我们也很难在节目中完全的呈现出来、
嗯、
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或者说是一个葬礼，因为如果从英文直翻过来就是葬礼哈、
嗯。
但是我们整个在会场中没有看到花圈，没有看到挽联，没有看到棺木，更没有看到遗体，对吧？
嗯嗯，
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认为与其说是一个人的追思会，
嗯，
真不如说是对这个人的信仰的一次颂赞，是对这个人的信仰的一次礼赞，
是的，
和对他信仰的一次升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把这个人毕生追求的东西在这里推向一个极致、
嗯、
推向一个高峰，
不是高举查理·柯克本人，
对，
是高举他所信仰的那位， 是他背后的那个理念，
是的，
是他所坚守的那个勇敢的源泉，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
我和 Helen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大家阐释清楚、
嗯、
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完整的那个葬礼的话，
对，
为什么一定要阐释清楚呢？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葬礼，我们容易把它先定位说，哦，这个葬礼是以这个人为核心的，
嗯嗯，
那么这个葬礼就应该介绍这个人的生平啊，介绍这个人的事迹啊，放一些他的放一些他的照片啊，放一些他的演讲的录像啊，然后把他的亲属请出来啊，然后整个都围绕他来，不是的。
嗯，
还有人说这是 mega 运动，就是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右派运动的一个政治舞台，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
政治也不是核心，人也不是核心，真正的核心就是基督信仰，
是的。
那么说一个人的追思会没有以一个人为核心、
嗯、
而把他的信仰为核心，是不是对这个人的不敬呢？
嗯，
我觉得恰恰是对这个人最大的尊敬。如果是查理·克克能自己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那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
嗯，那我们继续把这个整个追思礼拜的流程介绍完哈。
嗯嗯、
除了开场敬拜音乐以外呢，接下来就是嘉宾致辞，包括查理的朋友，包括他的同工、
嗯、
还有包括他的牧师这些哈、
嗯、
我们一会儿可能重点就会在这个上面介绍。
对，
那第三个呢，重点就是查理弟兄的妻子也是他的遗孀叫 Eric Kirk、
嗯、
他的讲话。
嗯
嗯，最后呢，当然就是川普的演讲。我其实大概数了一下，有20个人在中间上台分享。那川普呢，就是第20位。川普演讲完之后，最高潮就是结束环节，就是这个查理的妻子被川普请上台，
嗯，
他们一起感谢、致意、拥抱，
嗯，
全场送别，
嗯，
嗯，这是整个的追思会的环节。
对，我们俩是这样设计给大家介绍这个追思会的。刚才介绍的是他的整个宏观的环节，
嗯，
然后我们俩节选了多位嘉宾的在这个追思会上的发言，
嗯，
我们会把他们的发言读给大家，
嗯，
但是呢，其实也蛮为难的，因为有的发言是非常有激情的，
嗯，
我们在节目中可能很难这样，因为不是在现场嘛，
嗯，
很难有这样的激情，而且有很多的发言是催人泪下的，是非常感人的，
嗯，
但是也没有那样的感同身受。我们尽量的是把一些我们认为有代表性的，我们认为很触动我们的一些发言，
嗯，
分享给大家吧。
嗯
嗯。那么我们刚才一再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
嗯。
那么这场葬礼进入发言环节之后呢，也是由一个牧师开始的。
嗯。
这位牧师呢，他叫罗伯特·麦考伊，他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教会领袖，也是一个老牧师了。他经常被称为柯克的牧师，就是大家会说他是查理·柯克的牧师，或者说
是
他的信仰伙伴，
属灵导师有点像。
他是揭开这个追思礼的这样的序幕的。我现在把他的讲话读给大家。
好，
他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安，感谢你们来到这里缅怀查理·柯克。愿上帝祝福在场的每一位，也祝福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参与的人们。”你们可能都在想，他是谁？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其实我自己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查理·柯克称我为他的牧师，而我称他为我的朋友。大约2个星期前，我和查理在韩国，他在那里支持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 那些教会正在被查抄，牧师被囚禁，那些基督徒。查理对当地的青年讲话，现在呢，这些青年已经走上街头，高喊着，我就是查理·克克，在全世界各地为自由站台。查理·克克当时给他说，说 Robert， 你不仅是我的牧师，你是美国的牧师。那么 Robert 牧师接着说，接下来你们会听到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发言，你们会听到各界名人汇聚一堂，讲述查理在31年间所完成的一切。在这短暂的31年里，他经历了比许多人一生还要多的事情。我刚才还在对美国转折点团队的同工说起，许多人担心没有了查理，美国转折点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但我告诉他们，没有查理的情况下，你们刚刚举办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动，指的就是这个葬礼。因为这个葬礼就是美国转折点来主办的，对吧？他说他也就号召说，让我们来感谢他们，美国转折点充满着活力，而且他活着。他说，每当我想到查理·克克的妻子艾瑞卡、两个孩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时，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写给 Bixby 夫人的信。当时这位夫人在内战中失去了五个儿子，林肯写道，我感到我所有的言语都是如此软弱无力，无法减轻您失去亲人的巨大伤悲。我们不能让查理·克克回来，但是我们要感谢你们养育了他，感谢你艾瑞卡成为他生命中的力量。我们为这个家庭祈祷，求上帝赐下安慰平安。那么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要重复别人讲述查理做了什么，而是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正是这个为什么赋予了他勇气、智慧和力量。查理·克克如果活着，他一定希望今天的主角不是他自己，而是他所依靠的救主。这位救主的履历何其伟大，他是荣耀之王，是和平之君，是世界的救主，是永生的上帝，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是爱与真理的完全彰显。主今天在这里呼唤他的儿女回到他的身边。查理向地上的权势宣告，他们今日聚集在此，其实已经置身于万有创造主的同在里。查理从不惧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命稳妥在上帝的手中。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世间的十字架受辱，经历了各种的试探，却没有犯罪。罪就像射箭没有射中靶心，我们每个人都偏离了目标，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完全公义的神面前。罪的工价乃是死，查理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年轻时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世界的救主。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他的死足以担当全人类的罪，但只有那些像查理一样接受他为救主的人才能得着赦免。圣经里说，若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查理把政治看作通往耶稣的道路，他知道只要人们开始顺着自由的河流前行，而最终会来到源头，也就是主自己。所以今天我要邀请在座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像查理一样勇敢地站起来回应他的呼召。不要害怕，不要羞愧。圣经里说，当一个罪人悔改归向主，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此刻查理也在天上为你们的决定而欢腾。愿上帝赐福你们，愿主保守。阿们，
阿们。
这就是这位牧师做的一个开场的，有点像是祷告性质的，也有点像是布道性质的一个讲话。那么在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啊，接下来并不是别的嘉宾上台讲话，接下来由美军中的礼兵上台，然后由一位嘉宾上台演唱了美国国歌。
是，
我听过很多次美国国歌，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演唱给我的冲击还是蛮大。可能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里，
对，
平常听到也没有那么大的感触。那这次的演唱，它整个的给人的这种真情，这种冲击还是很大的。
对，我自己知道那个美国国歌好难唱啊，就每次听的曲里拐弯儿，
是
高高低低要转音的。
对，
当时唱的非常的嘹亮感人。
对，
接下来呢，是一位叫瑞贝卡·邓恩的女士发言。
嗯，
这位女士实际上我们都不太熟悉哈。我为什么选她呢？因为她几乎是 TPUSA， 也就是查理所创办的这个机构最早期的主要出资人之一。
嗯，
所以她在追思礼拜上，她动情地回忆了查理当初不到20岁的时候来找她募款，就是来资助 TPUSA 这个机构的一些具体情况。
对，
我拣选一些他的发言。嗯，他说，大约12年前，我遇见了一位年轻人，他满怀乐观，谈论着自己接触年轻人的计划，我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我邀请他到我们家，向我和丈夫详细介绍他的组织。
嗯，
那位年轻人当然就是查理·科克，他的组织就是美国转折点。查理告诉我们，他想在佛罗里达州北部建立2个分会。当我问他需要多少钱时，他回答说大约需要$50,000。
嗯，
当时啊，我除了觉得他非常出色之外，我和我丈夫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我们对他说，哎，如果你能筹到钱的一半，哎，我们就会补上剩下的$25,000。
就是你需要五万美元、
嗯，
你自己去搞2万，你能够完成，
我就给你补上啊。接下来这个邓恩女士说，2天后，查理打来电话说，我已经筹到钱了。
嗯
啊，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也是第一次的合作啊。邓恩继续说，说当时查理既不在家乡，也不在自己的州里，他才20岁，却完成了我们的挑战。我笑着对查理说，好吧，查理，我想我们该兑现支票了。那就是查理·科克的第一个配对捐款挑战。
嗯，
从那以后，我们不断跟进新的挑战，每次金额都比上一次更大，最后累积到了数100万。邓恩女士在最后她是这样说到的，她说，今天我觉得查理正在挑战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像他一样为自由、为家庭、为信仰而奋斗，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像查理一样用一颗爱上帝的心来完成这一切。她说，遇见查理之后，我们真正遇到了一位为自由而战的人。如今毫无疑问，查理·科克是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为自由而战。谢谢你，查理·科克。
嗯，其实我当时看这位女士的发言的时候，当她说，她其实她那个英文，因为我们给大家呈现的都是经过翻译的中文嘛，其实她当时她很幽默。那个查理给他说，说我已经筹到25,000美金了，他的原文是说，我欠你一张支票。他意思就是说，我真的该给你这个钱了。
是的。那关于这场查理·科克的追思会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分享暂时到这里。
嗯，
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些嘉宾的发言、致辞和宣讲。好，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see.